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2月24号，公元2002年4月6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西藏传统独特的建筑物被汉化；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大会上，各成员国谈论中国人权面临障碍；西藏生态环境状况持续恶化。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日引述近期流亡藏人的指证发来消息，近年来拉萨市城市规划局和拉萨市文物局进一步加强展开城市扩大建设，并实施改换城市旧面貌、建设新型汉式楼房等施工项目，将很多现有的象征着历史悠久的藏式房屋拆毁后，加速建设新型的楼房。楼房的建成使当地独特的古典面貌失去了色彩，而且新房的质量和规格没有切实的做到让市民满意。对此，很多年老的西藏市民表示强烈不满，认为这种举动是进一步摧毁西藏特有的传统面貌。在改换城市旧面貌施工任务进行期间，很多市民纷纷向当局要求所建的房子要保持原有的建筑特色、质量以及大小等，但是中共当局只考虑楼房层次的高低，对市民的要求从不治理。很多市民在搬进新房时发现自己所属房间面积大幅度缩小，而且质量低劣。消息透露人表示，现在拉萨已变得特别生疏，很多回藏探亲的境外藏人将不会认识自己的家乡，因为一层一层的楼房建成后，传统的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使西藏古有的独特的建筑物濒临灭绝。很多市民被分在拥挤的房子中整日唉声叹气，对于当局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消息透露人继续表示，在拉萨市规划局为主的部分单位全面展开城市发展建设的同时，部分外国投资者表示愿意投资大量经费支援施工项目，但要求所有建筑物一律要保持西藏传统的建筑形式。据了解，中共当局当即拒绝了外国投资者的要求，并对此表示一致反对。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大会上，各成员国谈论中国人权面临障碍，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The Asia Wall Street Journal 媒体发出评论说，中国东北地区不断爆发的工潮受到武装警察的强行镇压，但这对参加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大会的中国代表丝毫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因为就中国爆发罕见的大工潮以及继续镇压民运人士、虐待藏人、干涉电脑网络等问题上，至今没有一位成员国代表在今年的人权年会上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虽然欧洲联盟与美国及其他国家共同试图提出议案谴责中国人权恶化，而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第58届人权年会上没有就中国人权状况进行讨论。今年中国连续爆发的工潮，恐惧受到武装镇压、遭监禁、受虐待，而无法要求政府兑现改善福利待遇的承诺。而欧洲联盟不希望同中国之间发生分歧，美国今年又无权以正式成员国的身份参加大会，为此中国方面从中捞取了许多的利益， 这些严重的后果应该让欧洲联盟承担全部责任。该评论文中说，欧洲联盟同美国部省政府都非常了解中国人权状况。美国国务院今年发表的年度人权报告说，中国的人权记录依然不良，而且仍然有多起政府严重侵犯人权的案例。在新疆地区，以打击恐怖集团为借口镇压异议人士。上月十一号，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欧盟部长会议中，对于中国人权、言论自由、宗教、集会等公民拥有的基本自由权利，各部长表示担忧，并且警告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剥夺西藏人民保护与发展本民族文化传统，以打击恐怖活动来镇压新疆人民。因此，欧洲联盟必须履行自己的诺言，如果违背了当初的承诺，中国政府对改善人权问题上始终不会有任何的进展。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发表的评论文中还指出，今年的人权大会与往年不同的是，欧洲联盟成员国的15名外交部长有权在年会上以个人的身份表决议案，如果以这种决议案提出中国人权状况，将会有许多其他成员国代表给予支持。该评论文指出，第58届联合国人权大会召开期间，各与会代表要密切关注中国人权状况，这对促进中国的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例如，近年来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签署的两项条约中履行了义务，同意让联合国人权调查组成员前往中国和西藏。如果在今年的联合国人权大会上就中国人权状况提出决议案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十六大即将召开，部分政府要员将离职，随着中国已经加入了世贸组织，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政府就职的要员将会对新政府的基本政策进行变动。所以联合国人权大会上各成员国促进讨论中国人权状况，将有利于中国在各方面的发展，以及正式联合国重视国际各界对中国人权的关注。
请继续收听新闻。民进出版社近期发表了一篇署名正义的就中国生态崩溃的紧急报告，报告中介绍了中国森林的一系列基本情况，如资源贫乏、财育失衡、共强盗伐、成材已基本砍光、植树造林有相当成就但数字虚假、人工林生长量极低、后续伐林等问题。报告中还指出，1998年秋，北美《世界日报》在角落里刊载了一条发自北京的小消息，毫不显眼，但能够解读其意义者却会感到强烈的心灵震撼。包括环境专家在内的一支考察队正在亚鲁藏布江上游进行科学考察探险，他们于本月上旬抵达亚鲁藏布江源头第一线中巴线，准备展开工作。考察队队长杨勇通过电话向新华社表示，亚鲁藏布江源头地区环境状况持续恶化，冰川大幅度退缩，雪线上升，园区河流水量减少或干枯，沼泽湿地减少，自然灾害频繁，许多原有的野生动物都已经消失或迁移。据中巴县委书记普军说，由于风沙侵蚀和干旱缺水，中巴县城已被迫搬迁三次。1996年建成的新县城顶多坚持20年还得搬迁。专家建议必须尽快绿化亚鲁藏布江上游，以阻止荒漠化进程，并发出严重警告。由于全球气候变化与人为破坏森林质被而引起的这种生态灾难，使得世界海拔最高的亚鲁藏布江有可能变成季节河和内陆河。报告最后指出，西藏现代人类心目中最后的一块净土，如果连人迹罕至的神圣的亚鲁藏布江之水源林都消失了，中国还有未来吗？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蒋亚领钦中叶的缘起赞。
可见不可见的意思，也就是说法可以分，道上可以分两种，一个是现前分，一个是隐蔽分。那现前分就是说我们眼睛或者根识可以看到的这一切，所以在此分可见，这是不需要理由来去证明的。那隐蔽分来讲的话，它也可以分两种，一个是粗分的隐蔽分，一个是细分的隐蔽分。那粗分的隐蔽分就是说可以用理由来去证明的，细分的隐蔽分就是说肉眼也看不到，根识也无法体会到，也没有办法用理由推测的呢，这叫做细微隐蔽分。假使能了解到星空缘起互相配合的这个道理的时候呢，就能远离什么呢？远离增益妄执着，以及损，以及减损，啊，这两者。增益也就是说，原本它原本是有没有错，但是我们不要把它捏造。假使捏造的话呢，捏造它的好或者它的有，没有的不，就是过分的是天真，它的好的话，那就叫做增益妄执了。也可以说没有把它视为既有的。那损减妄执呢，损减的执着呢，也就是说有把它视为是没有，那就是两种的错乱式了。假使能了解缘起性空的这个道理的话，就能过千步远离这两种妄执。缘起道是正因相见尊，对，在此有说到也就是说佛二身，道二资粮，饥二地，佛陀的自信法身和他力色身，最主要是来自二资粮而承办的。那何为二资粮呢？也就智慧资粮和福德资粮。那智慧资粮最主要就是由了解圣意地而的这个三摩地，现证空性的这个三摩地而承办的。也就是说，当一切的人以限量去了解到空性的时候，他会把一切的这些的细论，也就是外在的这些千变万化，把它像融为一体，也就是唯有性空，他所看到只有一个性空，所以他那时候的感受也唯有一个性空的一个体，一个感受，一种觉受而已。那这种现证空性三摩地呢，来承办了智慧之粮。那当他出定之后，又会反复以前所有的这些的细论，因此他可以看到这些的变化和这些种种不同类别，因此由这些种种不同和类别呢，再来去行广大的六度万恨，因此而累积了福德资粮。所以佛陀的他力色身是来自于福德资粮，佛陀的自力法身是来自于智慧资粮。那这两者的资粮最主要也是因由基础有特地的缘故而承办的。所以当一个愚切者他了解到世俗地的时候呢，他就完全的否定这个圣意地。当他了解圣意地的时候，完全否定了这个世俗地的话，这是错误的。反而呢，他应该世俗地和圣意地互相的配合来去运用修行的话呢，那他就能很舒胜舒适的，很安详的走上这个成佛之道，很快速的，而且没有任何的疑惑就能走上这个成佛之道。这是因为由二地认识的缘故。缘起道之正因相见证说法无能比，那这个缘起的因呢，没有比缘起因还要更好的正因来去证明无自性了。
以上听到的是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蒋亚领钦中叶的缘起赞，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伊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地雷。